3月23日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日本国会发表视讯演说，这也是日本国会首次有外国领导人透过远程视讯发表演说，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在众议院主页上观看。演讲进行了大约15分钟，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参议院议长以及众议院议长等约500多名国会议员出席演讲会。泽连斯基在演说中表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国家，他将日本称为亚洲的领导者，并且提及要阻止侵略的海啸，必须引入禁止与俄罗斯贸易的措施。泽连斯基也指出了俄罗斯军队控制车诺比尔核电站等情况，他说俄罗斯正在进行核威胁。日本参议院议长山东昭子在演讲结束后致辞时称赞乌克兰坚持彻底抵抗，说看到人们不顾生命的为祖国而战的姿态，被这种勇气感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用在线演说这么直接的方式呼吁日本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持，效果是很大的。他说，
これら見てみますといずれもですね、それぞれ相手国の政治とか歴史とか文化を十分に踏まえた上で、相手国に合わせた。
泽连斯基在各国议会发表的所有演说都是充分考虑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为对象国量身定做的。例如这次他在日本提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沙林毒气，以海啸一词形容侵略，这些都是针对日本，自然能让日本人感同身受。德地秀士认为，这场演讲也让日本意识到公众外交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直接演说不仅仅是鼓励乌克兰人民，更给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日本学习。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并不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演讲并不令人感动，根本无法达到鼓励日本社会更加支持乌克兰的效果。与泽连斯基之前在欧美的议会中几场演讲相比，在日本国会的演讲显然没有很特别的亮点。我觉得泽连斯基对于欧美国家或许有细微的研究，但是对于日本、东亚的了解实在不够。他在对美国的线上演讲时提出珍珠港作为比喻，让日本保守派与许多民众感到非常的不满，对日本演说时却没有涉及因为这次俄乌战争而引起关注的台海话题。他没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作为乌克兰局势的比喻，实在很难引起日本人的共感。3月16日在对美国国会的线上演说时，泽连斯基说，希望大家回忆一下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泽连斯基这次的发言引起日本社会的热烈讨论，网络平台上许多人认为珍珠港事件并未攻击平民，泽连斯基的比喻非常的不合适。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教授林大辅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部分的日本民众还是可以理解演讲效果与对象的区别。他说，
まあ、保守派と言われる人々であったり、やはりその、まあ、ゼレンスキー大統領のアメリカでの演説で真珠湾攻撃を出したことに、まあ、まあ、不快感を表明して。
虽然保守派一定会不满、但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毕竟当时泽连斯基面对的是美国的国会以及美国的民众。基本的构想是以如何引起美国人的共鸣为主轴。这个日本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是泽连斯基在亚洲的第一次线上演说，足以见得他对日本的重视。日本经历过被原子弹袭击以及311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厂外漏事件，这些难以忘记的恐怖记忆绝对能让日本人有共鸣的。林大辅认为，这场演讲固然与泽连斯基在欧美等国的演讲内容相比措辞和缓很多，但是也巧妙地鼓动着日本人的情绪。他说，
日本とロシアの間にも領土紛争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北方領土というふうに呼ばれています。でこの北方領土という領土紛争はなぜ起こったかというと、
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和俄罗斯有领土争议。即使日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签订了中立条约，战后俄罗斯也撕毁条约，突然入侵日本的领土。 这就是日本最在意的以武力改变现状。因此当泽连斯基用日乌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引起日本的情绪时是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与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北约国家的演讲有显著的质的区别。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也认为，若要说这场演讲有较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提醒。他说，泽连斯基提到日本与乌克兰的距离很远，但是从自由的价值观来看距离是零。他又夸赞日本人创造与维持和谐的能力，这些确实是能鼓动人心的演说技巧。再者，他提到现有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起作用了，需要革新的这一点也令人信服。只不过他期待日本发挥力量，我不知道他是否分析过日本有多少的能耐。泽连斯基对日本国会说，国际机构没有发挥作用，联合国和安理会都没有发挥作用，需要改革，必须寻求新的预防性手段。他对日本倡导的安理会改革表示，日本的领导力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目睹俄乌战事的爆发，让日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对于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彻底侵略是被强敌环伺的日本最担忧的事情。他说，
それで中国は今ロシアとの関係を強化してますし、それから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を非難するという国際社会の、
中国正在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几乎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常常在日本周边进行很有威胁性的联合演习。而且这次俄乌战争里，中国都把重点放在批评美国，而不是指责身为侵略者的俄罗斯上面。朝鲜也在这个时候发射导弹，并且反对联合国大会决议。日本被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三个威权国家包围，日本民众似乎再次确认日本处于非常恶劣的安全环境中，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不是别人的事情，是与日本息息相关的。德地秀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底下令俄军的核武部队进入特别警戒状态，引起国际间的激烈反应，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警讯。如果以核武威胁的手段奏效，那么朝鲜无核化就会变得相当的困难，对日本是更大的威胁，这让日本必须思考未来的因应对策。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教授林大富表示，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未来国安影响最大的就是核弹威胁与台海问题。他说，
台湾で有事が起こった場合、日本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行動するかというふうな問題と、あともう一つはですね、最近ですね、核共有、
中国入侵台湾或者日本面临核攻击的威胁。那么日本未来应该怎么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日本政府将更具体的考虑，这将是一个挑战。尤其是从去年四月前首相菅义伟与拜登总统的日美元首峰会以来，在现行的规范中，日本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方面能以哪些方式参与等敏感的问题已经完全浮上台面，而且变得更加具体。日本政府目前正在修订三份国安战略文件，也就是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计划，今年年底就会公布了。这次的俄乌战争绝对会影响修订时对核武威胁和台海问题应对措施的内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泽连斯基在各国国会的演说最大的功效是提醒日本以及许多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一己之力来保护自己，因此从平时开始维护和加强同盟关系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
そのよくアメリカ衰退論っていう人は事実の認識として言って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その反米感情を、
尽管以美论或是美国衰落论盛行，但是国际社会对美国依然寄予厚望。一般来说，美国衰落论往往只是反美情绪的一种表现，其实民主国家平时就应该要积极的增加与美国以及其他盟友的合作，协助美国与盟友在国际社会发挥全部的潜力。对日本来说，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不仅要对抗中国， 还要同时对抗同属威权国家的中俄合作，这需要非常大的力量。借由泽连斯基的呼吁，日本也更加认识到加强与美国的盟友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德迪秀士表示，在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虎视眈眈之下，日本处于美中冲突的最前沿，也同时处于一个应该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俄乌之战让日本更有危机感，更加省思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